嗨，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主凡。今天是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第434集节目的播出。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主凡要先捎来一位我们忠实听众朋友的问候哦，这是来自高雄的德明。那么高雄的德明呢，他从今年的1月初出狱之后呢，不定时的会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除了告诉我们他现在很平安之外呢，他每个星期也都会固定去教会亲近神，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那么在这边呢，德明要请我们心灵游牧民族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为他代祷，希望他目前的工作能够更顺利一点，然后碰到的困难都能在主耶稣的帮助下顺利的完成。我们在这边也祝福德明还有他的全家平安，我们也为他的信仰代祷，求神能够赐他圣灵，让他进一步的来认识神、亲近神、了解圣经的话语哦。稍后在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里头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带来的主题是婚姻中的距离。节目内容非常的有趣精彩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将婚姻的距离这样的主题一次的都完全的呈现给您，所以我们将在这一周以及下一周的节目中分两次播出，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稍后精彩的生活咖啡馆。
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单元。那么今天在我们生活咖啡馆单元里头呢，那么我们邀请的是一位非常受到我们听众朋友欢迎的朱仲辉 Daniel。那我们请 Daniel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凡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又不见了。
我记得 Daniel 上次来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主题是21世纪的心灵杀手——忧郁症
哈。
那个主题受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那好多人来信啊，或者是打电话来要索取那期的节目卡带呢。
哇，真的很感谢。
不过也反映出来，就是关于心理这方面的很多问题，变成是现代很多人感兴趣，甚至就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一个话题了。
对，
那今天 Daniel 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
今天我想就您刚才已经跟大家提示到的，其实想谈一谈婚姻当中的这个距离，以及在这距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重新检视这个婚姻，或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再重新回到婚姻里面，一个很原始很真实的东西。
好，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 Daniel 会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哦。那 Daniel 他就是在回台湾之前呢，曾经在加拿大的卫生局做大概10年，担任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然后也在那边就是协助移民华人的各种生活、婚姻、感情或是 各种需要辅导的问题哦，然后也曾经协助就是学校生命教育的工作。那记得 Daniel 曾经跟主凡聊天，有聊到说，其实移民华人在国外的生活当中呢，有蛮多的问题哈、哦，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那像其实婚姻这问题在，在最近的十几二十年来，在台湾也渐渐的引起大家的关注哦，包括就是说离婚率的不断的攀升啦。还有像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台湾的丈夫呢台商在大陆哦、造成就是两地分离的夫妻两地分离的跟小孩子也有距离的这样一个状况哦。那所以其实这个婚姻中的距离问题，我相信是跟很多人都会有感兴趣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不过今天 Daniel 他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在美加的经验，在美加辅导的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婚姻中的距离会造成夫妻或者是家庭生活中哪些困扰，然后在Daniel 的辅导的个案中，还有 Daniel 他自己的体会中，就是我们信仰呢透过神的帮助，怎么样可以在婚姻让我们重新再检阅一个婚姻本质的再重新再建立，去改善我们这个婚姻中的问题哦。那是不是可以请 Daniel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过去曾经辅导过的一些个案整体来看，他可能就是在这个物理上的距离可能会造成夫妻当中有怎么样的问题。对，
如果从看得见的就是地理环境的改变嘛，从那我比较特殊的环境，是因为我的优势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者，那么我在十多年前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在那边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就是做一些辅导心灵咨商的工作。那在这个当中看到的这些后期的一些移民者进来到新的国度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其实他们有许多的问题，是有一种是处于比如说有家庭暴力的问题，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到了当地之后因为彼此的差异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差异就是有一方可能是太空人，他们是飞来飞去的，那这种太空人飞来飞去的家庭，就是他在面对一个困难跟面对一个现实压力的时候，双方的体认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共同去经历同样的生活经验。那在这种差异性出现的时候，另外一个出现的就是他们因为思想不同了，经验不同了，所有面对生活的这个价值也不同了，那造成的就是一个结果，可能是离异的问题，
离婚
对，离异的问题啦，甚至于造成家庭整个的破碎的问题。包括了孩子这些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之前曾经碰过的另外就是我刚刚提过有家庭暴力的问题出现，因为他不能够承受这些所谓外在移民之后带来的压力，就会有一些暴力的产生。然后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很多的其中婚姻里面的配偶当中的其中一方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之前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的问号出现，那会开始去寻求一个答案，就是说我是不是走错了这一步啦，或是说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也是错误的。那人会开始从这当中去探索，就是他要有一个更好的明天，那在这个当中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多，很复杂。
以实际的case 来讲，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典型的，比如说你曾经看过一些状况是让人家会觉得听了觉得怎么会把事情搞成这种地步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例子。
我记得有一个 case 进来的时候，他进到辅导室是因为他是一个自杀的案件。那这个自杀的案件是这个妇女自杀案件。那么他进来的时候，他一坐下来他就啪的一声眼泪就通通飙出来了。那他一哭出来的时候，他只问我一句话，就是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时候我很想了解是为了什么。那原来是当时他的家庭，他两个孩子，那孩子都差不多是在幼稚园左右的年纪，算是很小的孩子。那因此这对夫妻的年纪是差不多在40左右，就是不是还没有说很年纪很大，算是进入中年左右的这个年纪。那 当初他们之所以移民，是因为先生他一直的去主导这个事情，然后勾勒出一个美丽的图案，就是在一个异国异乡将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孩子、对家庭、对老婆。
嗯哼，
所以太太当然很高兴接受，欣然接受一切的安排。
说啊，去移民真好这样子，然后就到美丽的加拿大，人间的天堂。
对，那他们就四口子就一起搭乘了飞机到加拿大去的时候、嗯，在加拿大的飞机场一落地之后，先生就跟他说他去上个洗手间。
嗯哼，
先生去上洗手间之后，从此他没有再见过他。
没，从此这个太太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先生，小孩子也再没有看过这个爸爸。这到底是情况是怎么样？
非常离奇。
那么被绑架了吗？
非常离奇，因为当时我在慢慢让他情绪缓平的时候，去了解到原来当初从一开始移民整条的路，他先生主导不说，在原来的这个原居地，就是台湾的地方，他能够参与先生的事情也是很少的。先生的事业，包括先生的事业，包括财务问题，包括外头的发生的事情，一切是由先生负责的。
嗯，
所以呢，他到了那边之后，原来他并不知道先生买的是来回的机票。
嗯，
那他帮这个家庭里面买的机票全部是单程的，因为他告诉他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回来了，因为我们就是往前面继续去追寻我们未来的人生，
就是要移民到加拿大。
对对，所以不太有人会去买来回机票。
嗯，
那太太当时拿的就是单程机票，可是并不知道先生买的是来回机票。先生自己，
所以先生已经打算就是他就是要回台湾，然后把他的妻子小孩就丢在加拿大了。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在台湾早就已经有外遇，就是有另外一个女人。
嗯，
那么到了那边之后，他其实只是要把他们丢掉而已。
嗯哼嗯哼，
只是用了一个很美丽的东西，
嗯，
去编织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太太到那边去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提到他没有存款，他连存款是什么他都不晓得，
嗯，
然后他从来没有去张罗过这些事情。在当场飞机场的时候，机场的警察社工人员就是立刻做了第一步的帮助，就是带他到庇护所去。
嗯，
那孩子就跟他分开了，因为他发现妈妈竟然没有办法生存，就是语言不行，没有工作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这样年轻的小孩子。
嗯，我好像有在电影里头看到，虽然以我们台湾的角度觉得不太可以理解，好像每家他们地区的法律，我不是很了解哈，就是好像什么，如果父母没有能力照顾小孩子，然后政府就会强制的把他们隔离，然后由政府来就是负责这个小孩子的收留的问题吗？嗯，
加拿大政府看孩子是国家的资产，
哦，
不是父母的资产。嗯，父母只是负责把他生下来，可是他是属于国家的，因为国家有，因此国家有绝对的权利跟义务来保护他的安全，跟他未来所受的教育，跟他以后的出入。
嗯，
所以说当那个情形发生的时候，孩子就跟他分开了。
嗯，
分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妈妈会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社会问题会继续的出现，所以他们宁愿更早以前做分开的动作。这个是加拿大的法令。好了，所以到后期的时候，妈妈就进入了一种忧郁的情节，后来就自杀。
嗯，
然后才进到辅导室里面来。
嗯，
那她第二次就是每一次，应该是说不止第二次，她每一次进到辅导室，她的眼泪都是飙出来的。她就是还是在问说，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为什么会被先生遗弃，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男人。就好像圣经上有说，其实圣经上有教导我们不可以用诡诈待你的妻子，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可是刚才这个 Daniel 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就是被先生恶意的遗弃哦。
对。
那所以其实我像主凡，或我相信比较多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样的 case 会比较站在这同情这个女性的立场，对不对？
嗯哼。那我自己的话，我会从一个辅导的立场去看这个 case 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反而其实是一种无言以对的心态。我的无言以对是在面对这个妇女的时候，这个受害，所谓受害妇女的时候，我会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自己会走到这个地步？当然他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可是我的切入的角度是说，这位妈妈，你从开始到现在，为什么没有跟先生共同去承受 生命里面所遭遇的一切喜怒哀乐的事情、
意思是说譬如说为什么连财务状况都不了解，然后先生怎么规划去加拿大行程你也不了解，为什么都没有一起参与，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就会想到说，对，我就会想到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普遍存留在我们今天台湾的社会的社会结构里面，就是对一个女性在社会里面的角度对她的期待，还有对她的一个认定，角色的一个认定、上面，就是女性是不是一个附属的产品。那当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只要有先生，先生扛着，先生顶着，一切事情就不会临到我这个头上来。可是当我们会发现说，人生当中的生老病死是不断的很自然的发生在我们周遭，甚至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个人他假如没有一个独立的处理事情的性格，或是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活空间，当这些生老病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些困境出现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去承接跟面对生活困难的这个东西的能力会开始降低。
嗯哼，
那所以当妈妈问到说她为什么这样对我的时候，我的无言以对其实是，妈妈你为什么让自己走到这一步？
嗯哼，
你自己当初为什么这样子去选择过你的生活？
可是 Daniel 我不是很懂，因为好像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对妇女的女性的教导就是把小孩跟家事处理好就好了，然后大事都是由先生决定，小事再是由太太决定。可是就是长期以来觉得这好像就是应该这样，然后好像男人在外面的事业或是要决定的大事，女人就不要去插手或是给太多意见，好像这是传统上给的经验是这样。为什么好像 Daniel 你反而觉得像这样婚姻出了 trouble， 然后比如说像这妻子被先生用诡诈恶意的遗弃之后，你反而觉得为什么他自己好像也有一点责任，为什么事情到这个地步你才到最后悲剧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真相，而过去都没有去参与说到底先生他怎么样在做事情，在外面到底都是怎么样处理事情，怎么样规划。所以 Daniel 的立场是觉得其实女生应该也是要跟先生夫妻是要共同去了解，一起去了解就是家庭生活上各个大小的事情吗？
我觉得生活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那我比较想讲的是说，既然是所谓的夫妻，既然是生活在一起这么最全世界最亲密的伴侣，在这种情况底下，不单单是一种肉体上的亲密，可是心灵上的亲密也很重要。那心灵上的亲密其实包括了就是我们两个怎么去看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当一个困难出现的时候，因为生活是现实的，现实其实就是一个压力，当这个压力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共同面对它？还是说当这个压力出现的时候是你的责任去面对它？那这两个的差异就会造成后来的一个结果。
你的意思是说譬如说像家里发生了大事，然后到底是觉得我要跟你我们夫妻共同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还是说天要塌下来了那就是老公你去挡着，
这
是你的责任，这样。
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社会所赋予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你刚刚说女性是附属品
的。那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不晓得主凡在整个周遭生活里面你碰到的人是怎么样，至少在我的个案当中，我会发现说我们台湾的妇女，或是说我接触到个案，台湾的个案当中有差不多80%以上的都会喜欢保有一些秘密。
你说夫妻之间吗？
对，保有的秘密就是说我家里头，我娘家这一头的事情，那么千万不要告诉我夫家的人啊，夫家这边有一点什么样的情形，千万不要告诉我太太这边的人，他们会彼此保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一些剧连续的剧集，这种东西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去为我们的妇女同胞去做这样的一个诠释。
对
呀、就是，
当然发生什么事情不能让对方家也知道，免得他们瞧不起我们家啦。
对，
不是这种观念，
就会用这样的东西去帮助我们，甚至于去让我们发现说，原来这是一个普遍而且是可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会变成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我今天如果也带进到我的婚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并不像戏剧里面所 后来所演变的东西，或是说并不像你所期待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落差一出现，你到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抱怨或是那个差异，你看到的只是对方的不对而已。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自己反而其实一直停留在原点，并没有去为了这个婚姻的结合而去做更多的成长，更多的一个学习。那我反而就会看到说，这样子两个人在同时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差异性太大了。
嗯哼，
那甚至于一方是完全不让另外一方知道，好像刚刚那个，他买了机票，他要出国是人生一件多么大的事情。
嗯哼，
他要转换一个全新的人生环境。
嗯哼，
太太不需要参与一点的意见吗？
意思就是说，哎，你将来去没有要做什么工作？那我们要住的房子是怎么样？我们小孩子要读什么小学？
然后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是不是可以复合？那如果不能复合的话，我们的计划又是什么？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去参与这样的讨论吗？
OK，
对。
所以我在想哦，从 Daniel 刚才的这样的一点分享哈，我在想是不是意思是说，也许我们的在台湾的传统社会对夫妻对婚姻或是对男女角色的一些定义，然后这样的价值观让我们就是照着这样的传统的教导去走的时候，当我们的婚姻碰到危机的时候，会很容易就是会觉得说，哎，至少我都是照传统的教导来啊，就是把家庭小孩顾好，家事做好就好了。所以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会比较是更多是责怪对方，都是全部通通都是你的错，而忽略到说，哎，其实我自己也有忽略掉过去的一些东西，譬如说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发生到最后爆发出这个悲剧的时候，我才突然从一梦中惊醒。那之前难道都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一穷的去参与这婚姻中任何大大小小事情吗？是不是说自己也该负一点责？
是，我觉得是你自己妇女其实对自己女性角色对自己的一个期待跟定位。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做家事带孩子或是一些传统给我们的东西，
对，传统上对我们就知道女性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把自己定位就是说这是我生命的全部的时候，你反而其实失去了很多更多成长可以成长的空间。那因此在面对一些压力跟挫败或是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去应付它。我想我主要强调的是这个，也就是说传统给我们东西可能有它正面的价值意义，我们不能否认的。那可是在这个当中，如果你只把自己定位在说
只是这样子，
我抓住了这个，那我就是一个
成功的女性的角色，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了，那么反而你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其实应该踏在这个基础点上面，然后再往上发展，其实人会有他的潜力跟空间的。
不过 Daniel 你刚举的这个例子是比较特殊，就是说这个先生他是在要把妻小这个就是放在移民的情境
蓄意的
之前，他就已经有怀着诡诈的心，就是需要离弃他们。有没有例子是说并不是这样，是真的夫妻整个家庭都怀着美好的憧憬，然后想要去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开始新的生活然后但是却到了那边之后，可能因为譬如说内在美外在美的问题譬如说内在美就是内人在美国，外在美就外子在美国就是意思就是说两地分离或者是说种种这种距离的关系工作的落差等等是不是本来不是蓄意的要造成这种婚姻的触礁的问题，而是说因为这种环境文化的或是分隔两地等等的因素造成一些比较悲剧的或是不理想的问题的产生，有这样的例子吗？
有，你刚刚提到两种都有，有一个个案是夫妻两个同时就是全家人也是带着小孩子就移民过去了。那当时他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意念跟想法就是我们不论怎么样都生活在一起 起，因为共同去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环境，他们不忍心，甚至也不愿意让对方一个人去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的压力，所以他们就共同去移民了。那共同到那边的时候，其实面对第一个生活的困难就是他们必须要有经济的来源。好，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就是一个人怎么去定了，又回到那个问题，你怎么定位你自己，然后你怎么去看你自己。那我们在那边做最多的教育就是说，我们鼓励这些移民的家长，就是要一切重新开始的时候要有归零的心态。那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场归零的机会跟心态可以出现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个环境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当你遇到很大挫折的时候，那环境的改变是你自己的选择。那在这个选择当中，其实归零的心态如果有出现的话，我碰到的那个个案是他们就真的努力的去调适自己。他可能是原来一个大公司的经理，可是到那边之后他可能什么都不是，
真的是什么都不是，
没有人认识他，那么他就去找超级市场的那个收银员，就是去做一个 cashier。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另外的一半也很重要，就是他怎么去看先生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另外的一个个案也是夫妻共同移民，然后先生去切猪肉在超级市场切猪肉。那他可能原来就是一个大公司里面的高级主管，可是他到了那边之后也是重新开始，他去切猪肉。那么切猪肉不是一件坏事，可是问题是猪肉切着切着切着问题就出来了
啊。为什么切猪肉也会切出问题？
因为当初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共同的就像一个很大的憧憬，觉得啊，我们从头开始，是环境真的会把一个人的斗志给磨掉了。那男性在就是台湾这样的一个传统社会里面，其实也是被一个有一个认定跟期待的角色。那当我一个做太太的，我到外面去社交遇到朋友的时候，人家会问到说先生
做什么
行业？先生在，其实蛮骄傲，就因为其他人先生都不在，
都在台湾工作。
对，然后他就蛮骄傲的。可是先生在啊，那太难得，那先生在这边做什么呢？那他下一句就答不出来。意思是说他自己的定位跟期待，其实有真的被整个社会传统的东西所包住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问题就会再出来。
比如说以前在台湾，如果人家问说你先生在台湾做什么的，就说是在某某知名大企业里头当高级的主管。对啊，人家都看你都觉得走路有风这样，然后听到对，然后但是如果到了美国，同样在社交圈都是太太圈里头聊起天来，你先生在做什么，在美国那做什么呢？做切猪肉。可能自己本来这切猪肉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工作，
是
可是可能你的心理上有些落差，然后你就觉得不晓得怎么回答这样子。
后来我遇到那个的个案，就是先生后来他也辞职了，因为他觉得他一直带给他太太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这个的感受是因为太太不断的传递给他，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去找更好的工作。可是他当初的目的就是我能够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们能够共同去面对生活的困难。可是在这个现实的压力底下，我们的语言并不是这么好，我们又不是土生土长的，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难题。可是就像我讲，生活真的是一个残酷的考验，会把一个人的斗志磨掉，这是其中一个 case。 我另外看到的一个个案也是类似的，但是呢他们也是共同移民，夫妻通通在一起。那个呢是做一个也是很我们一般来说是一种劳动的工作，就是他是在也是超级市场里面帮忙摆东西，就是货出来的时候把它上架，摆在那个柜子上然后客人拿走的时候就要把它再摆上去，就是一直的轮流放那些货物上架。那他在这个动作当中其实他甘之如饴。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个太太他对这件事情的定位也是甘之如饴的。
就是你有碰到另外一个例一对例子，就是说他们很能就是安于现，就是说你现在的情境也很能知足，就是不会说一定要有超高的标准。
然后我那时候就常常请这位妈妈，就是这个太太，去在生命教育课程里面对所有的家长做这样的一个模范，就是做一些分享。那当他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很大方的说出他现在正在做什么。那他说我之所以可以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 成功的东西并不是一个金钱的东西、
uh-huh.
成功的东西是你是不是能满足你现在的境况、
uh-huh.
那他说我很满足所以我是成功的、
uh-huh.
那我的先生很满足他也是成功的、
uh-huh.
所以他说这样子我教育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会让他知道说爸爸妈妈都是很努力的在付出、
uh-huh.
这是值得尊重的、
uh-huh.
那我就觉得说、欸、他这样整个的心态的调整其实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动力那个动力就是说你把成功的定位你对成功的诠释跟价值是一个内在的东西了是一个内在满足的东西那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台湾所有的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虽然我们谈的是在异国发生的婚姻状态
但是那个价值观是很
是不变的
对是不变
的因为今天在台湾一个快速的社会在一个丰富的多元的一个社会里头其实我们追求我们所看到的媒体所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成功是不是都定位在百万名车
对
豪宅
对已经是变得很定得很死的、嗯、
那有一天你真的去切猪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生活就不是生活了
那你的人生是不是就不成功了
对那如果说
事实上不能这样定义
对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的落差太大然后加上你的配偶并那个落差也很大、
嗯、
当这个落差都很大的时候其实问题就会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
嗯、
因此说夫妻双方他们在婚姻当中怎么样共同去面对环境跟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所产生出不同的角度、
嗯、哼
不同的看法这当中的差别他们怎么样去体系并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艺术的东西、
嗯、
那这个也就是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人不需要一样可是当今天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在这个婚姻的圈圈里面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还把旧有的价值旧有的想法跟观念是放在我现在的婚姻里面而要我要用这个模式去套在对方身上的时候这个会有落差，
嗯哼，
这个落差一出现的时候，后来的东西就跟着衍生出来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暴力啦，外遇啦，或是家庭破碎啦等等，这些就跟着会出现，
是蛮多的，对不对？
所以我要强调的关键其实就是在你怎么样去定位自己，加上你给自己多少成长的空间，
嗯哼。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今天在我们生活咖啡馆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Daniel 朱仲辉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婚姻中的距离。那他是以他的在国外担任心理治疗师的经验，讨论移民华人篇的婚姻中距离产生的问题。但是呢，我想不只是这个在加拿大美加这样的经验哦，我想在台湾现在社会也是会有这种婚姻中的距离的问题，包括说你看得见的距离啦，像现在我们很多台商在大陆造成这个夫妻两地相隔，然后甚至是父亲跟这个小孩子两地相隔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有些是看不见的距离哦。那我们先从这个看得见的距离来讲。那 Daniel 在你的之前在担任这个心理治疗师的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是因为就是可能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要供养家庭哦，就是两地分隔造成的问题，这样的案例呢？
在个案当中，90%以上都是两地相隔的，
所以两地相隔会造成非常多问题，
非常普遍的。
对对，
那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说，有一天太太来问我说，我的先生为什么每次来到这个家里的时候，就是他在加拿大，先生每次从台湾飞到加拿大的时候，为什么他只是吃东西而已？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事实。那我当时会想说，吃东西难道不好吗？
uh-huh.
不是的，是他除了吃东西没有做别的事情。那我说你期待他做什么吗？就说我们好像连说话的那个话题都没有了。
uh-huh.
那我反而就从这边去 衍生出或是去看到说这背后当中所隐藏所显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刚刚之前那段有提到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夫妻双方只要任何一方共同单独的在面对生活的困境生活的压力的时候，一个人他的潜能跟他解决方式的经验跟他所之后带来的智慧会不断的成长。好，那在一个不断成长的情况底下，现在我就是要把它做一个场景的介绍。比如说先生他长期停留在台湾的时间，因为他一年可能只能飞两次，那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把钱寄到加拿大的户头里面去，表示他完成了他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他也觉得说他问心无愧，他真的好好的工作，也没有外遇的问题。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台湾守着一个大房子，做他朝九晚五甚至更晚的朝九晚九的工作。
朝九晚九的工作。
那我们碰到的一些父亲在台湾的生活，他会告诉你真的很无聊，因为他不能够去上酒家，他不能够向他其他的同事去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他是有一个有责任的父亲，有责任的丈夫。他不做那些，可是问题是他的生活真的很枯燥，他除了看电视还是看电视。好了，那这是一部分的生活经验。那在同一个时间在加拿大发生的场景就不同了。因为到了那边之后，语言的关系普遍来说，台湾移民的我所接触到个案当中，语言的程度都不是相当的好，只能算是中级的。那在中级的情况底下，又加上了听力有困难，或是表达也有他的困难的时候，台湾的英文使出是跨不到国际上的时候，那个挫折感更大，可能本来的50分降到了30分。在这种70分是没有把握，30分是不太会说的情况底下，人会恐惧。那妈妈其实就在面对这种恐惧，第一就是她要开车，因为没有车她就没有脚，她必须开车。那要开车之前她要认路，好，那她要认路，
现在地图都是英文的，
地图是英文的，
路标也是英文的。
稍微想一想看，就是在台湾的妇女女性来说，普遍来说，就算我们接触到的来说，会开车看地图去找一个陌生地方的情况不是很多，
更何况还要说英文。
对，因为我们都熟悉。好，那现在更场景是换到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好了，那现在政府要跟你通知了，学校的信件来了，校长找你开会了。他们很爱开会的。
你是说美加那边的学校很喜欢找家长开会，
因为他要认识这个孩子在家里是怎么样，特别是你刚刚来，他很想要知道你。可是我们的家长是一听到学校要开会就是孩子出状况。
对，台湾是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组织形态。那学校是很乐意找你开会的，动不动就发一封信说我们下个礼拜五见个面。那妈妈就开始紧张，
想说他是以为小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还
第一就是孩子一定又不乖出了纰漏，第二就是我英文不行该怎么办，第三就是他万一跟我讲了什么时候我要怎么去反应他，然后第四就是真的如果有困难的时候，孩子真的有麻烦的时候，我要找谁帮助。所以他的脑海当中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跟恐惧，所以他的无助是这一个在台湾看电视以外看电视的先生是不能去了解跟体会的，因此他独自去面对这些生活的困难。加上在他思想的同时，电话铃声响了，电话铃声响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推销员，但是抄的是英文。那他很可能就投入到说这是不是校长在找我，
所以其实他只是一个推销员。
所以我只是用一个比较幽默的场景去让大家去体会说，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异乡国度的时候，他的语言没有办法去让他有安全感去应付的时候，所出现的场景其实就会有这么样让我们觉得
很戏剧性的
很戏剧性的情况。那么呢，在这个情况，
每天都好像在探险，
在这个情况底下，他要不断的去承受。为什么？因为妈妈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很辛苦，我不能再造成给他任何的负担，所以一切的苦我要忍下来，一切的苦要忍下来。可是他是一个人他就忍，好了，忍了大半年了，好，过去了，那先生就飞来啦，半年飞一次，先生飞来了之后，妈妈可能就有一肚子的委屈跟苦恼要对着这个看电视的父亲说，你知道吗，我在这边当时怎么，那么加上先生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有什么？ 嗯、因为没有体会、
嗯、他没有共同的经验，
没有共同的经验，他没有体会，他只是想说怎么带个孩子也带成这样啊、
嗯、
就不过是上学嘛，你就在家做家事嘛、
嗯、
房子又这么大，
所以以为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子，不过把叫你把小孩子顾好也顾出那么多问题，
你怎么顾出这个问题那妈妈压力更大，妈妈就说、嗯、哦，原来下一次他不喜欢听这个、
嗯、
那我不能说了、
嗯、
好了，那现在就是你就要去想象说这样的东西半年一年两年三年过去的时候，爸爸一样继续过他朝九晚九的生活，在台湾固定一年飞去两次一个礼拜，他到那边去之后他没有东西做，他不需要去面对这些东西，他只是去休息，因为他在这边很、嗯、他在台湾很
累，
他去休息，所以你想他除了吃饭还能做什么、
嗯、
就是睡觉、
嗯、
那妈妈看到这样东西会沮丧、
嗯、
就是说我的辛苦我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跟你
分享，
没有办法请你帮我承担一点点也好，
加上你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嗯、
那在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妈妈其实真的会成长，因为她从一开始紧张接电话的状况，一直到她英文稍微进步了，然后一直到她开始学车了，她会认地图了，她知道怎么去做她的生活需要的东西的事情了，他开始面对老师的时候他会用一些简易的英文去面对他，那我强调的不是语言的进步，而是他内在的恐惧减低了、
嗯、哼，
那这是一个人的成长跟潜能。好了，那到他三年之后他真的可以去面对，而且他不再害怕的时候，他会开始去开始慢慢的去投入在他的生活里面，就是他会去 enjoy、
嗯、
他会去想说那我在这边还能做什么，因为他的立基点已经有了，
嗯嗯，
他基本的生活处理已经 OK 了、
嗯、
他会开始想那我还能做什么啊，他看到原来在加拿大有很多生命课程，原来在加拿大有很多的互助小组、
嗯、
是可以共同去那边分享的，于是妈妈学会了分享的东西、
嗯、
就是原来可以听到人不同的经验，这个叫分享而不是教导、
嗯、
那这种字眼就开始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是说我原来可以跟你交换我生活的心得、
嗯、
那他从这当中就得到了很多的成长，因为人只要开始基于分享的理论而不是教导的理论，他可以学东西，他可以从十个不同的角度听到的声音，他会去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东西出来。
嗯，
爸爸呢？爸爸继续过着他
还是朝九晚九的生活，
因为他唯一的期待就是我如果到60、65岁的时候，我才能过去跟你享受天伦之乐。
嗯哼，
好了，那这个时候爸爸又来了。再想象一下，妈妈现在已经很独立很成熟又会懂得分享、
嗯、
那爸爸可能来了之后
还是具有台湾电视剧的内容吗
带着的口吻是教导性的口吻、
哦、
就是我说了就算，我说了就对，我钱拿来我是老大、
嗯、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妈妈会慢慢发现说原来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嗯、哼，
因为他的整个的 智慧他的生活经验已经慢慢帮他开拓出一个新的视野，就是人生当中原来有更多的空间要去学习的。
嗯，
那一个人他在一个压力底下他会再去成长学习，一个是在一个压力底下他只能固定过着他的生活，他这两个当中的落差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交集就越来越少、
嗯、
交集越来越少之后，他最后带出来的就是我刚刚问的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的先生来到这边只会吃饭其实我在想说假如妈妈没有经历这些的话，她会觉得她先生吃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uh-huh.
因为她累嘛、
uh-huh.
她累她当然就吃饭，那她吃饭她只要不发脾气，没有任何的抱怨，其实就是 OK 的嘛、
uh-huh.
剩下我来承担。可是妈妈今天因为环境的改变她成长了、
uh-huh.
所以我在做很多的个案当中的时候，是因为女性成长的空间幅度忽然间加速跟变大、
uh-huh.
男性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的一个变化产生出来的压力、
嗯、
他会发现我到了异乡帝国的时候，原来我样样不如我的太太、
嗯、哼，
电话铃声响的时候先生不敢接，因为这个是最原始第一天他们刚到的时候妈妈的心情、
嗯、
现在换爸爸来体会了，爸爸不敢接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爸爸会推妈妈，那妈妈很自然就拿起电话 Hello、
嗯、
爸爸第一个就会有挫折感他讲什么我怎么会听不懂，好，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当人家按电铃了，人家来推销，或是政府来找你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要来跟我讲什么话，
他来找你做什么的。
那先生会躲在门的后面，会告诉他有坏人不要开门。
嗯哼，
他还是把旧的东西带进去了。
嗯哼，
就是说， 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嗯、可是妈妈站的立场是说我听听看他跟我说什么、
嗯、
好，所以这个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已经造成爸爸相当的压力，爸爸会觉得样样不如妈妈、
嗯、
然后妈妈会发现说我真的越来越少共同的话题可以跟我的先生分享，跟先来沟通的时候、嗯，这个情况底下是我们现在接触最多的，所有80%-90%以上的太空人家庭到后期的时候，后期我所谓的后期是经过了7年以上、
嗯、哼
10年以上的这一些移民家庭之后，他们会发现真的没有办法沟通。那在我的个案当中也有超过50%这一类的家庭选择了离异，就是我并不是因为外遇，我也并不是
因为我感情的出轨，而是我实在跟你无话可说了，
对，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了，那你让我走吧，
嗯哼，
我可以再去追寻我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另外一个个案是很有趣的，就是像这样子10年之后的移民家庭，太太叫先生说你放我走，我真的，先生迟迟不放，就产生了家暴。因为他每次飞来的时候，太太变得会恐惧，
嗯哼，
他的恐惧就是因为那个先生只要一飞过来，飞到加拿大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不准去上课，因为你在上课是去搞花样，你已经被白人洗脑洗到不成样子了，你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妈妈，怎么样做一个太太，你所谓的自由不过就是来到我的面前耀武扬威，告诉我我是一个低能儿童而已。男性的自尊在那个时候升华到最高点，就是说他觉得你不能这样子对我，可是他不放他走，那唯一能够掌控就是我锁住你，
嗯哼，
我控制你。那女性当然在体能上各方面都是属于比较弱的，
嗯，
那这是一般我们的印象，所以说男性开始加以暴力对待。后来这个妈妈就寻求帮助，所以妈妈其实在国外的生活已经不像台湾的生活，她可以立刻知道有哪一些机构跟单位是可以协助这些受害的妇女。
嗯哼，
在台湾你可能要忍，
对，
因为家丑不能外扬，
对对对对对，很怕被街坊邻居知道。
妈妈在10年之后的国外生活经验告诉她，就是说
你受到不平等待遇可以投诉吗？
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嗯，那我是人，我就有我的权利跟基本我所要被对待的，嗯，所以她立刻就寻求帮助。那不得了了，因为有外力的介入，比如说社工人员进来的时候，当然一方面也是用劝解的，可是爸爸听不懂，
嗯哼，
爸爸听不懂，那妈妈就可能要翻译，可是只要从妈妈嘴巴讲出来的话，他就觉得那是鬼话，
嗯哼，
意思就是你只是要让别人在别人的面前来羞辱我，
嗯哼，
所以他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男性自尊的关系，传统社会给男性一个相当的压力，就是女性是不可以比你更优秀的，
嗯哼，
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他就加以暴力对待，然后恶性的循环。他因为有社工介入之后，他觉得家丑已经外扬了，
嗯哼，
他用暴力更厉害。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个案，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成长出现的时候，10年长期之后的国外生活造就了一个人。他只要是一个人，不论是男性女性，他给自己成长的空间，他会改变的。可是一个人10年之后，他觉得他10年前也是对的，10年后还是对的，他没有成长的时候，
嗯哼，
他的落差会出现，
嗯哼，
那个出现带出来的结果就百百种。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两种这样的情况，嗯，有一种就是无奈的继续生活下去，有一种就是你让我走，
嗯哼，
可是让他走的情况底下，他是被加以暴力对待，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嗯哼，
就是为什么不能共同成长呢？
对，听起来就是其实夫妻分开真的会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共同经验越来越少，到最后就无话可说哈，所以就是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经验，然后还有就是一同的成长，这是婚姻长期下来哈，就是最重要的，很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 一个小时的时间咻一下的就过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今天婚姻中的距离这样的主题，是不是听得觉得非常有趣非常精彩呢？我们将在下个星期的节目中继续播出婚姻中的距离 Part 2的部分哦，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下周精彩的心灵游牧民族。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给我们索取节目卡带，或者你想要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为您介绍这位天上的真神，想要进一步的来认识圣经的道理，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主凡要和您分享的圣经经节是以弗所书5: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的哦。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喽。